该隐的一生。耶和华对该隐说，圣经经文为辅导事工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带有真理和意义的案例材料库，该隐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虽然我们无法了解有关该隐童年的细节，但我们或许还是可以根据圣经所教导的内容推断出一些事情。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庭生活是一种好的、坏的以及艰难的混合体。他的父母都是罪人，他们仰仗上帝的恩典。当亚当和夏娃的婚姻原本有个很美好的开始，但在伊甸园里却产生了巨大的转折。与上帝同在的生活开始也很美妙，但后来却出了问题。罪使一切遭到了扭曲、破碎与损坏。该隐的父母可能要与内疚、悔恨、沮丧、疲劳、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其他许多麻烦征战。罪进入世界以后，日常的工作充满了辛苦。亚当的工作有价值也有意义，但他不得不为此而苦恼。生孩子对夏娃来说是痛苦的，但也是一种快乐。他们要与疲劳做斗争，与疾病做斗争。他们的婚姻遭遇紧张和冲突，正如上帝所说的那样。上帝应许会帮助他们，耶和华用祭物来为他们赎罪，并提供遮盖。他应许会有一粒种子要来打伤蛇的头。在他们的家里，尽管有痛苦和辛劳，但也有盼望。有犯罪也会有悔改，有彼此疏离的时刻，紧接着也会有彼此和解之时。该隐和他的哥哥亚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这是一种与我们每个人而言基本都不会感到陌生的环境。有那么一段时间，该隐专注于土地的耕种，而他的兄弟则专注于动物的饲养。一种职业并不意味着比另一种要好。两个人都选择了诚实善良的劳动，上帝坚固他们的手，赐福他们的工作。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该隐和他的兄弟学会了如何把祭物带到上帝面前，以便敬拜他并享受他。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两兄弟分别把他们的祭物献给耶和华。上帝看中了亚伯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的祭物。换句话说，该隐把祭物带给上帝的方式是不被上帝所接受的。他并没有带着信心、谦卑或者感恩来到上帝面前。他的弟弟却带着信心和谦卑亲近上帝，蒙上帝所悦纳。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了，变了脸色。该隐觉得有点丢脸，在他心目中，他感觉自己被他受宠的弟弟打败了。他很可能是在愤怒和痛苦中煎熬。他可能没有想过向上帝寻求帮助，而是想办法凭自己来平衡比分。上帝邀请该隐谈话，对他进行辅导。上帝给该隐一个补救的方法，并警告他有关罪的危险性。该隐不在乎，也不予理会。事实上，该隐引诱他的弟弟到田里把他杀了。与上帝的对话，上帝再一次走进该隐，开始与他交谈。 他主动邀请该隐坦白认罪，并寻求帮助。该隐没有选择面对现实，而是选择了撒谎。该隐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而是试图隐瞒。当然，上帝当面质询了他的敌意和漠视。毕竟，上帝问的这些问题，他原本就已经知道答案。后果来了，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地就被诅咒了。即使付出辛劳和努力，该隐的耕作也不会再收获果实，这意味着他会在野外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就像一头牛一样，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吃草。该隐也一样需要不断的移动去寻找食物，这样的结果让该隐感到不安。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他喊道。他没有说我的罪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也没有说父啊，请原谅我，我得罪了你，用邪恶对待我的兄弟。在谈话中，该隐丝毫没有为自己的罪孽感到悲伤，也没有寻求饶恕，绝对没有。事实上，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性命。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种担忧看起来似乎特别讽刺和不合适，因为他刚刚谋杀了他的兄弟。难以置信的是，上帝显出了怜悯，他并没有把该隐变成一堆灰烬，而是倾听了他的顾虑。上帝在该隐身上立了一个记号来保护他，任何发现该隐的人都知道不能去伤害他。故事接近尾声，该隐离开上帝的面，向东方寻地定居。该隐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清晰、美丽而又悲剧性的辅导案例。这个辅导由上帝恩赐的提供，却被一个人顽固的予以回绝。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恩赐的寻求一个硬着心的罪人，我们能够得以倾听他们的对话，并从他们的互动中学习。我想我们应该对这次谈话感到惊讶。我们的问题的定位和性质，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最大的麻烦在哪里？上帝和该隐的故事开始为这两个问题预备答案。在他们的对话中，上帝开始定位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危险源于我们的内心，而并非我们的行为。主要问题来自于我们，而不是来自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苦难可以来自于很多方面，但苦难不会摧毁任何人的灵魂。该隐带给上帝的地里的出产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亚伯不是问题所在，该隐的父母不是关键问题，上帝的标准也不是问题，问题的根源是该隐的灵魂。上帝和该隐之间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问题的基本性质也变得更加清楚。这首先是一个敬拜问题，而不是心理上或情感上的问题。上帝在这些理由的基础上回应该隐。该隐并没有以一颗谦卑的敬拜之心靠近上帝。亚伯做到了，心理和情感上的问题是该隐崇拜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认为该隐对上帝所提供的辅导的反应写明了这一点。他的脸色变了，换句话说，该隐变得愤怒和沮丧，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是明显存在的，但这些表现出来的症状不是原因。上帝辅导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不是指外在的环境或问题，而是指该隐内心的情感、渴望和态度，以及他们对他的面容和行为产生的影响。罪的发展及其后果，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人类罪的本质，以及在没有悔改和真诚的呼求帮助时，罪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罪的发展性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该隐并不是吃了禁果，而是冷血的毫无悔意的谋杀了他的兄弟。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的陷入罪恶之中。在违背上帝之后，亚当和夏娃经历了羞耻和内疚，然而羞耻和内疚的经历在该隐身上都没有被提及。他看起来内心似乎是麻木的，对自己所做的事心肠是刚硬的，他对事情的后果表达了极大的悲痛，但对自己的罪行、对他兄弟的死亡或对上帝的冒犯，他都没有丝毫感到悲伤。罪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导致一个人的肉体被杀害，该隐的良心看起来似乎麻木，并且抗拒真理。该隐与上帝的关系完全消失了，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我们必须这样假设，该隐与他的父母的关系也破裂了。伴随这每一种自私的态度和行为，该隐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混乱和黑暗。上帝在行动中的耐心和智慧，就像圣经中上帝与人之间的许多互动一样，该隐的故事展示了上帝的意志和作为。上帝对该隐显明了极大的耐心，他对该隐的关心和同情是令人震惊的。再重复一遍，我想我们应该对这次谈话感到惊讶。上帝不仅没有击杀该隐，然后将他的身体埋葬，上帝和他说话，上帝倾听他，上帝跟他讲道理，上帝为该隐解决问题、面对后果以及领受恩典提供了一条出路。上帝的智慧推动并塑造了一场恢复性的对话。从叙事中，我们没有看到上帝鲁莽地说话或采取惩罚性的行动。当事情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时，他进入现场，走进人们，他提出了精心措辞的问题，他直接而又温柔地面对人的不诚实和过犯，他在爱中说诚实话，他的言语和行为充满了怜悯和毫不动摇的公义，他的一切行为都显示出他的圣洁、仁慈的本性，正如他以和解的姿态走向该隐。当然，我们从未看到该隐被软化下来，并与上帝和好。上帝的话语提供了一个恢复的机会，但我们却没能够看到它发生。现在怎么办？ 当我慢下来，重新回想上帝和该隐的故事，一些信念和鼓励涌入脑海。一，上帝对这个人的恩典、怜悯和关心使我感到谦卑，尤其是当我想到我对人的不耐烦和缺乏关心，即使是对那些远没有像该隐那般固执的人。二，我的最大问题，罪、骄傲、自私和心中的不信，是如此深刻而强烈地伤害了关乎我生命中与上帝和他人的一切其他事情，并使其复杂化了。这样的光景令我为难，我是我自己最大的危险。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是我最核心的需要。三，我因上帝对该隐的辅导毫无成果而备受鼓舞，同时也感到困惑，尤其是当我用辅导的积极效果来衡量辅导是否具备智慧和良善，而不是用敬拜神和爱他人的实质去衡量。上帝的辅导是完美的，但却遭到了拒绝。我们的辅导结果永远掌握在他手中。求主怜悯。